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22讲，直到喂饱为止。路加福音9章1-20节，出埃及记。普杰西牧师2019年8月4日。翻译王兆峰。校对甘小春。我们国家的食品行业是一个100亿美金的巨大产业。甚至在我们的语言里，我们也常常用和食物有关的词来形容不满足。例如，他这个人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到了一个饥不择食的地步，或者他如饥似渴的阅读。这些都证明了一件事，我们是永远吃不饱的人。从一方面说，我们永远都不能得到彻底满足。这件事并非偶然，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，把人安置在乐园里，到处食物。上帝的原意是让我们感到饥饿，使我们到这位美善的造物主那里，他为我们提供一切需要。当然啦，我们吃错了东西，事情变得糟糕起来，从此以后我们变得饥肠辘辘。那天之后，我们从来没有一天真正的吃饱满足。这的确是上帝的计划。今年暑假开始，我们的主日学开始一个有关 C.S. 鲁伊斯的系列。鲁伊斯这样写道，假如我觉得自己里面有一个渴望，但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使得我的渴望得到满足，那么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是，我是为另一个世界而被造。所以说，上帝造我们的原计划就是让我们有饥饿感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缺少了点什么。今天我要问大家的问题是，你感到饥饿吗？不仅是身体上的，在其他方面你是否真正的得到了满足？你缺乏的是什么？什么能够使你得到满足？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9章这一段经文就针对了这个问题。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事件，他们看上去好像并没有什么相互关联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他们绝对是相互关联的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可能不会详细讨论其中的每个事件。一上来的几节告诉我们，耶稣所行的事，他呼召了12个门徒，差遣他们去做他们还未做过的事情。路加福音到此为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跟随耶稣的门徒，但这里他专门拣选了12个，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使徒的人。我们注意到，耶稣呼召他们，装备他们，差遣他们，这一切都是基督主动采取的行动。这就是使徒名称的起源。他差遣他们去做的，不过是重复他已经所做过的。他们要做的，都是我们读到过的基督在以色列坐在他子民身上的，就连他让他们倒空自己，不要带任何东西，完全依靠那些将要接待他们的，供应他们的需要，也是他自己所做的。他倒空自己，完全依靠天父和那些接待他的人，供应自己的需要。这里说他们宣讲神国的道，医治病人，这一切正是基督所做的。他在第4已经宣告过，我来就是要把神的国带来，显明神已经来到以色列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的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我们已经看到，使徒们所做的就是基督已经在做的，即重建多年来被破碎的以色列，尤其是在他们被掳期间。我们可以从这里使用的语言上，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，不要带食物和银子，也不要带两件褂子。无论进哪一家，就住在那里，也从那里起行。反不接待你们的，那么立刻那城的时候，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9章3-5节。这些话在我们听来好像没什么，但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耳朵里，马上会联想到一个规矩：当你离开以色列，进入外邦之地，离开那里又重新踏进以色列土地的时候，要把沾在鞋上脚上的不洁净的尘土跺掉，因为你要走进神圣的土地。基督在这里重新画出以色列的界限，接待你们的，让他们供应你们的所需，拒绝接待你们的，哪怕是以色列人，你们也要把脚上的尘土跺去，这样的人已经被证明属于外邦人。门徒们的任务就是按照耶稣行过的去行。就在他们的行动中，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段落， 本来这个故事完全可以继续下去，不必出现这段话，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，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希律说，约翰我已经斩了，这却是什么人？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。九章七至八节。从这段奇怪的话里，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这里的关键是耶稣是谁。你们一定还记得第八章里耶稣平静风浪之后门徒们问的那个问题，这到底是谁？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。现在希律也问这个同样的问题。我们都知道最后彼得做出了回答，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你是神所立的基督。九章二十节。那么这和今天早上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？很多传道人在讲路加福音第九章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往往一下子就集中到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上。路加用他的写作方法要我们知道这几件事情都是紧密相连的。请注意，第十节总结了门徒们出去所做的事以及希律的问题，使徒们回来将所做的一切事告诉耶稣，耶稣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，想给他们解释，但众人知道后就跟着他去。路加又重新强调耶稣的工作，耶稣便接待他们，对他们讲论神的国，医治那些虚医的人。九章十一节。这就是门徒们刚做完的事。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喂饱众人的故事。这个喂饱的事件是耶稣迫使的，事情真的就是这样。这里有一大群人，他们来见耶稣，他宣讲神的国，门徒们也宣讲同样的信息，希律担心起来，然后是喂饱五千人。路加不是说耶稣能供应那么多人一顿野餐，而是和耶稣的身份以及眼下神在以色列作王有关。天色已晚，十二个门徒到耶稣这里来，劝耶稣叫众人离开。此时此刻，这是个常识，对吗？不算妇女儿童，单男人就有五千。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，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。九章十二节。这也为了照顾他们的身体。但耶稣却把责任一下子就放在门徒们肩上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九章十三节。这一下子就吸引起读者的注意力。这位在前六节刚差遣他们出去做他事工的，现在提醒他们说这也是他们的工作。而他完全知道他们手上根本没有那么多食物来完成这工作。这个命令实在是有点奇怪，门徒们清楚地回答，这是不合理的，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要不我们可以去买食物来，可你告诉我们不要带钱的呀。既然这样，那么还是用合情合理的方法让他们自己找吃的住的吧。作为读者，我们可以感觉到这里有点戏剧性，并且这戏剧性是基督有意造成的。眼前的窘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。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张力，基督要求门徒们和他一起来喂饱眼前这一大群人。他让他们把人群按五十个一组分开，至少有一百组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掰开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篮子。九章十六至十七节。这件事情如此重要，以致前面还在问这到底是谁。他吩咐风和水，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的彼得可以说，你是基督。这个的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显出耶稣的身份，他所做的就显示出神在以色列的主权。以色列一直在等待，等待神来把他们从外邦人铁蹄下解放出来，等待神来供应他们，等待神让他们再一次拥有自己的土地，享受大卫王位之下的喜乐，那一天的到来。喂饱五千人和那一天有关。我们看到这里一大群以色列人聚集，十二节的翻译在许多英文译本里你可能看不到，但标准英文译本 ESV 就译作旷野，注和合本译作野地，这个词在新约其他地方都译作旷野。也就是说，一大群以色列人 聚集在旷野，由12个特殊的以色列人来喂养他们。结果人人都吃饱了，满足了。你如果是个熟读圣经的人，你会联想到旧约的故事。路加有意地把次事件与旧约中至少2个故事联系在一起。第一个是列王记下第4章，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，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，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，送给神人。神人说，把这些给众吃。仆人说，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个人吃呢？以利沙说，你只管给众人吃吧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众人必吃了，还剩下。另外，在出埃及记16章和民数记11章里，耶和华告诉摩西，我要把肉给他们，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。摩西听了之后的反应和这里的门徒们差不多，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，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，就够他们吃了吗？民11章22节，但神的确供应了他们。路加是在说，你们知道旧约的先知耶稣至少是和那些先知有关的，然而他超过了那些先知，喂饱众人比以利沙多得多，信心则比摩西大得多。他是弥赛亚，他来当然是要喂饱神的子民。我们没时间一一引用旧约，神在旧约里一再应许将来食物大大丰富。请看路加福音12章37节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树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再看13章28节，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你看审判室何等可怕，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将有人来，在神的国里坐席。14章，主人对仆人说，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。路加福音的其余部分，基督要把他的事工总结出来，告诉人们什么是神的国，那将是坐席庆贺，他将是大宴席的主人，所以应邀的都将坐席，他要亲自服侍他们，他们必得到完全的满足。甚至他在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说，我不再吃这宴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所以说，耶稣在这里好像无缘无故地迫使这场喂饱5000人的事件，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们刚刚圆满地完成他交付与他们的工作，奉他的名医治病人，宣讲神的国。他们的成功甚至引起希律注意，为什么眼下他要求他们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？因为他的整个事工就是要让他的子民吃饱。他喂饱了如此众多的人群，还有剩余，让12个门徒人人都看到手里的篮子装满还有多余，从而见证了神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迹。他在此事件中不仅彰显了自己是谁，也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呼召是什么，他们的事工是什么，作为他的门徒意味着什么。这是神早就应许过他将要做的。事实上，你若看不到他喂养他的子民，看不到他为什么而来，那么你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他。他来是要喂饱饥饿的人们，好叫他们吃饱，全然满足，并且还有剩余。他知道你的饥饿，你一生都饥饿。他知道这世上的东西只能暂时果腹，要不了几个钟头你又饿了。你是否还在寻找能够让你满足的东西？你若还年轻，你可能还是相信那是可以得到的，但你若已经有了点年纪，你就完全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你满足，哪怕是最美的也不过是暂时的，即使是最荣耀的也会在我们手上破碎。神把饥饿感、不满足感放在我们里面，神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再好也不可能取代神自己，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不过只是有限的，只是预表在他那里我们可以得到完全满足。他没有要求我们去修道院当苦行僧，而是邀请我们和他坐席，他来服侍我们。正因为饥饿感来自神，满足感也只能来自神，他要你满足，所以不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他的同在之下得到满足。 你信神如此的爱你吗？或者以为神是在戏弄你？他在这里说，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谢了，掰开递给门徒。路加用同样的一组动词在他的福音书结束前描述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，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掰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子，为你们舍的。这就是他告诉他们，这就是我为了让你们饱足所做的承诺。我如此爱你们，以致我自愿的成为肉身，来到你们中间，为你们舍命，好叫你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。基督破碎了自己，赐给我们做食物，这是真正的食物。主，牧师手指着讲台下的主餐桌子，他提供我们希望，即使面对困境、难处，他要我们知道，那么多年前把已经自己赐给了我们的，今天在我们的困境、难处之下，怎么会不管我们了呢？我们虽然不知道眼前的困境、难处后果会怎样，但我们可以知道，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赐给我们的神，今天也是帮助我们的神。他既然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，更何况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他的儿女呢？不管我们的表现如何，甚至在我们的坟墓那里，他仍然不撇弃我们。今天基督就在这里，想当年提供给他们一样，通过宣讲他的话语，领受他的圣餐，来向你提供，好叫你得到满足。你相信吗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餐，刚才我们已经讲过，基督来的目的就是喂养他的子民。这张桌子之美在于，你们得以先尝一下那将来的大宴席。到那天，我们将要和主一起坐席，他要亲自来服侍我们，抹去我们的一切眼泪，死亡没有了，痛苦没有了，悲哀没有了，这些东西一次永远的离开我们。我们所渴望的一切，包括你都不知道你应该渴望的东西，神都将满满的赐给我们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饱足了，但我们仍然在那里吃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？那将是真正的放假。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眼下我们还在旷野的时候，基督为我们安排了这张桌子。今天我们以信心领受品尝，那天我们将以眼见享受。虽然我们的麻烦是真实的，罪是真实的，死亡是真实的，你吃完这圣餐走出去之后，你的一切问题不会消失，但你可以确知，这一切的问题不是最终的结果。这位复活了基督以这张桌子确保你在那张桌子上的位子。你若还不确定，那么品尝一下这杯这饼，知道他的身体为你破碎，他的宝血为你流出。愿你凭着信心领受。这张桌子是为以心里诚实信靠基督的，已经加入他的教会的，受过洗的，成为宣讲他福音的教会成员的，知道自己需要救主的人设立的。若这是你，那么我们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领圣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是人坚固保障，是人将来希望，是人居所地狱捆绑，是人永久家乡。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便有神在，永在无穷经年。
在神眼中一千万年，犹如人间歌颂，恍若初闻子夜钟声，转瞬东方日出。
世界
深深世人